刘帅故居与开县赵家镇隔河相望，距县城28公里。故居占地面积8.65亩，坐落在风光旖旎的小华山下周都村，为翠竹层层环抱，门前的普里河沿山脚奔流向前，浩荡流入长江。这种开阔的气势让人联想到元帅的战神秉性。故居建筑是一栋青瓦土墙的三合院，属晚清川东一带的普通农舍。故居的正堂屋大门上方挂着邓小平亲笔题写的“刘伯承同志故居”大匾。1892年12月4日，刘伯承就诞生在这里，他在这里生活了19个春秋，直到1911年离家从戎，投身辛亥革命。故居内现藏有文物35件，其中11件文物及刘帅当年使用过的书籍物品复制件，分布在元帅少年时代居住过的卧室、父母居室、灶房及堂屋。这些原状陈列真实地再现了刘伯承1892至1911年期间的生活状态。故居门前有个食杂店兼小茶馆，三五老人已在这里开始了四川人每天的必修课，吃早茶。老人们的方言北方人难以听懂，陈胜明做翻译方便多了。一个刘姓老人说，我和元帅是同族，他呀心中装着的只有我们国家，加上解放后身体不好，他19岁离开这里后再也没有回来，想家乡了，他就派儿子女儿回来看，然后回去向他汇报。崇文尚武是刘伯承元帅家乡的文化特征。开县历史悠久，古属凉州之域，明洪武6年绛州为县，开县之名自此始，因南河古称开江，州县由此得名。清代以来均属四川省辖。1997年，开县实属重庆市所辖。开县位于重庆北部，北接三秦，西通川康，东望湖广，南达榆钱。此地人崇文尚武，自古以来代代乡音。康梁维新变法的时候，公车上书开县举人就有4位签名。清末民初之时，县内镖局业大兴，习武之人随处可见，不少人为商贾行旅之人充当保镖，开县人因此多有行侠仗义之风。这种历史文化传承对刘伯承元帅无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据故居展出的刘氏家谱记载，刘家的祖籍原在湖北荆州府江陵县，后来随清朝初期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迁到重庆市云阳县关口乡定居，世代农耕为业。到咸丰年间，刘伯承的祖父刘正富因交不起租佃，流落到开县普里河畔，一边开荒种地，一边给人吹唢呐、干铁匠活，逐渐积累钱粮，购置田地，重建家园。他在这里生了6个儿子。刘伯承的父亲刘文炳排行第6，他读了几年私塾，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执笔修撰过刘氏家谱，同时还是耕田种地的能手，是当地有名的泥脚文人。刘文炳力主开办的私塾馆里请来的老师任贤书不同凡响，他不但精通诗书，尤其精通武术。少年刘伯承跟着他学习了三字经，幼学琼林、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而且学会了长拳、八卦拳、棍棒和投掷功夫。为了练出担子功，他从河边捡来几筐鹅卵石，每天清早朝屋后的大树上的目标投几10颗飞弹，久而久之，树干处竟被他投出了一个大洞。刘伯承在任贤书门下学习了6年。恰值此时，开县绅士刘华英在家乡灯草坝创办了一所名为汉西书院的中西学堂，他办学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本家的10几位少爷，希望他们有所作为。 但他也接纳少许成绩特别优秀的贫苦学生，并免费供给膳食、书本和文具纸张。刘文炳与刘华英虽贫富悬殊，又不同宗支，但在开县刘姓续谱连宗时相互认识。刘文炳父子连夜翻山越岭赶到刘华英家里求学，刘华英对刘文炳送子深造的行为很是感动，当即表示愿意接纳刘伯承。刘伯承在汉西书院开始接触算术、地理等自然学科，一切都感得很新鲜，因此他更加勤奋地猎取文化科学知识，成绩也远远超过那些富家子弟。对此刘华英赞叹不已，明朝这个娃娃家贫志宏，勤学善思，大有造化，无愧严汉子孙，实乃吴族中之佼佼者。在汉西学院，刘伯承接触了革命书刊《四川》《捐生》《天演论》《革命军》等，革命精神在他心中逐渐发芽。少年刘伯承在学习中认识到，武力是一种神圣力量，它可以救国救民。到了1911年，刘伯承的思想激出火花，他认为在那个黑暗的制度下，再辛劳也不能改变命运，要改变个人的命运，首先要改变这个制度。这一年，19岁的刘伯承从开县来到万县，参加辛亥革命的学生军。当时乡人李云武劝他不要去从军冒险，而应去经商谋个人发达。刘伯承慨然回答，大丈夫当仗剑整民于水火，岂顾一身之富贵。磨难赋予钢铁意志，刮骨疗毒震撼德国医生。1907年，刘伯承的父亲去世，家里的经济状况陷入绝境。15岁的他挑起家庭重担，种地、砍柴、割草、挑煤，可是一年到头只能收5担毛谷。他和母亲仍然不能养活3个弟弟2个妹妹。有一年春荒，家里实在过不下去了，好心人提出让他母亲把最小的弟弟妹妹送人，母亲无奈同意了。少年刘伯承得知后跑回家里给母亲下跪哀求，娘，一家骨肉说什么也不能分离，我打短工下煤窑再多挣些，一定让弟弟妹妹活下去。母亲含泪说，好，不送了，娘娃死活在一起。从那以后，刘伯承就开始打短工，没有短工打，就跑到10多里外的玉河沟煤厂挑煤。就这样，他以超出常人想象的艰苦劳作养活了一家老小。元帅少年时代吃了多少苦，没有人知道，我们只能从他的钢铁般的意志中来推测那深不可测的苦难。那么元帅的钢铁般意志究竟是怎样的呢？一般人只知道刘伯承是运筹帷幄之中决策千里之外的兵马大元帅，不一定知道他早年曾是身先士卒的铁血将军，没有战斗他势必要冲在最前面。他对部下的要求是军人保卫人民幸福，临阵杀敌忘身。1916年3月20日，已是川中名将的刘伯承讨袁护国军攻打丰都城，他和以往一样依旧冲在最前面，不幸头部连中2弹，一弹擦伤颅顶，一弹从右太阳穴射入，透右眼而出，他昏倒在血泊中。于是一个现代版刮骨疗毒的刚烈故事由此产生。刘伯承在得到涪陵人民的救助后，去一家德国人开的诊所就医。德国人沃医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军医，医术比较高明，特别是眼外科，技压同行。但这个人有一种日耳曼民族的傲慢，对病人的态度不好，如果遇到伤病者害怕疼痛大声喊叫，这位医生便会破口大骂，甚至动手殴打病人。刘伯承在这里做了2次手术，第一次是割去腐肉，理顺血管。几个月后，沃医生托人回德国替他配置了一个假眼，安装假眼的第2次手术让沃医生大开眼界。当时小诊所的设备比较简陋，为了保护脑子，刘伯承拒绝施用麻醉药，惊心动魄的手术开始了。沃医生一刀一刀修割新长出的腐肉，每割一刀都有沙沙声响起，疼痛如刀锯一般，但是刘伯承岿然不动， 心中默记刀割的次数。手术前后做了3个多小时，刘伯承汗流浃背而色不稍改。包扎完毕，沃医生见他扶着的椅柄上浸满了汗水，大为震惊。他动情地说，照你们中国的古话讲，泪为五脏之精华，一身之要系，想必疼痛难忍吧。刘伯承坦然一笑，这算不了什么，才割了74刀嘛，小意思。沃医生惊异地问，你怎么知道是74刀？阁下每拉一刀，我就按计一数，错不了，错不了。沃医生竖起大拇指，高声称赞，了不起，了不起，你才是真正的中国好汉，你是神人，神人。儿女们享受的父爱只有2个字，严厉。1984年8月，开县县长代表130万人民到北京看望刘伯承元帅，元帅只说出这样几个字，开县赵家镇。县长擦了把眼泪，回到家乡，开始筹建元帅的纪念馆。1986年10月7日，刘帅病逝于北京，遵照他生前的愿望，其部分骨灰由中央军委于1986年10月24日用专机运回家乡，由他的子女捧回故居。天上正下着小雨，从县城到故居墓地沿途28公里，站满了前来迎接的乡亲们，大家轻轻地说着同一句话，刘帅回家休息吧，他征战一生实在太累了，叶落归根，阔别70年，他终于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故乡。作为伟大的革命家，刘帅的崇高品质给故乡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乡亲们坐在元帅铜像下，指着山上的刘帅墓，对前来凭吊的中外客人一说再说，他有着高山一样的情怀。1952年的一天，刘伯承收到中宣部的一封信，信中说，刘伯承同志，自继上苏联大百科全书《刘伯承小传》稿样，请您详细修补和修正其中所述事实。刘伯承翻书样，只见上面写道，刘伯承，四川开县人，革命军事家。看到这里，他拿起了毛笔，把军事家3个字勾掉，改成了军人2字。秘书说，您这样改怕不行的，人民解放军每个战士都是革命军人，人家这是写您。元帅回答，我又怎么样，我就是一个革命军人嘛，革命军队是个大家，仗是大家打的，怎么能说个人是军事家呢？上世纪50年代初，元帅在南京工作，谁能想到他的夫人汪荣华一年四季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有一年冬天，南京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很晚了，汪荣华还没回来，刘伯承的司机就开车出去，在半路上把汪荣华接了回来。第二天，刘伯承得知了此事，批评他公车私用。司机说，天气不好，又晚了。刘伯承说，车是国家给我办公用的，家属不能随便坐，骑不了车可以走回来吗？刘伯承经常对孩子们说，我打了一辈子仗，身边没有什么私人财产好继承，你们不能靠着我刘伯承这块牌子生活，你们要自尊自立，自强不息。在刘帅家的电话间里，一直贴着一张他夫人汪荣华写给子女的告示，儿女们，这些电话是党和国家供你爸爸办公的，你们私事绝对不许用这些电话，假公济私是国民党的作风，不许带到我们家里来。刘伯承有6个子女，孩子们享受的父爱只有2个字，严厉。1962年，刘伯承看到教育部一则关于高等学校的调查，他马上写信给儿子刘太行说，这次调查成绩优良者10人，8个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1个是农民之子，1个是右派之子，而干部子弟1个也没有，要警觉，干部子弟生活优越，自由散漫，看不起人，认为学习没有意思，自甘落后，这必须大力教育。信中刘伯承还问儿子，谦虚谨慎的学习习惯在修养否？1964年，女儿刘弥群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书，当时农村正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学校要求大学生到农村参加8个月的社教活动。刘伯承非常支持女儿去农村， 他说下去体会一下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干部子弟生活忧郁，如果长期脱离群众，将会养成资产阶级意识。下农村是好事，不要让人说我们是红墙里的贵族。即使是在遭受迫害的时候，刘伯承心里想的依然是国家利益。1969年10月18日，林彪以加强战备的名义把元勋们疏散到外地，刘帅所去的地点是武汉。他得知消息，向周总理提出一个要求，如果真的要打仗，我愿意留在北京给军委和总部当个参谋，如不行，我服从组织决定。元帅对祖国的赤胆忠心可昭日月，和他的赫赫战功一样，这些高山仰止的品德是故乡人心中最高的骄傲。第五篇，啼血丧子，贺龙。贺龙聚集了3000多英雄儿女，宣布起义，成为红二方面军最基本的队伍。老房东见一个红军正为他家劈柴，连忙上前阻拦，那红军回过头来，正是贺龙。对他有养育之恩的堂嫂不但没沾过他的光，相反，他对堂嫂的孙子仁儿最为严厉。据新华社长沙消息，贺龙元帅的骨灰回归故里安葬仪式2009年6月27日上午在张家界天子山贺龙公园举行。当日数千名群众自发前往贺龙公园缅怀贺龙元帅。27日上午，贺龙夫人薛明护送骨灰到张家界，贺龙的女儿贺杰生、贺小明、贺黎明及其家属出席仪式并敬献花篮。在安葬仪式上，湖南省委副书记梅克宝说，贺龙元帅对家乡人民始终怀着难以割舍的赤子情怀，家乡人民对贺龙元帅始终保持着血浓于水的亲情。贺龙元帅骨灰回归故里安息，这既是他的遗愿，也是家乡人民的期盼。他的崇高品格和精神风范将随着他的英灵常驻三湘，永立后人。贺龙元帅的故乡洪家关是一个英雄的小镇，它位于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城西北20公里的武陵山深处。这里的山水树木都似乎是英雄的姿态，山上清一色的苍松翠柏如刀枪也如剑戟，山下玉泉河不像江南小溪那样流成女人的小唱，而是浩荡如江海。不错，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村镇，是红二方面军的发源地，是一个为中国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村镇。1935年，率领红二方面军从故乡桑植出发长征的贺龙元帅对送别他的当地百姓说，革命胜利后我一定回家来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次竟成了元帅与故乡的永别。贺龙的女儿贺小明说，父亲此后虽然长期生活在北京，但生活习惯从未改变，我们从小就跟父亲吃家乡口味，因而对桑植的习俗相当熟悉，也一直关心着家乡的发展，我们从心里深深理解了父亲对家乡和家乡人民的爱。他生前曾对我们说过，百年之后要把骨灰安葬到老家。